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月21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月20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CIA 局长白恩斯近日被密访基辅，与泽连斯基会面。最高法院表示无法确定堕胎权意见草案的泄露来源。最新一个礼拜首次失灵失业救济金人数意外下降。欧盟官员表示 TikTok 必须遵守规则，否则将被禁用。众议院敦促商务部提供文件，并落实对华晶片禁令的执行。大量中国旅客入境纽约，但疫情数据基本持平。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据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礼拜四话俾路透社知，中央情报局局长白恩斯最近秘密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说，白恩斯前往基辅旨在强调美方会持续支持乌克兰，并支援乌克兰抵御俄罗斯侵略。但这位官员不愿意讲明白恩斯访问基辅的时间，而率先披露这一趟访问的华盛顿邮报说，白恩斯是在上个周末访问乌克兰。华盛顿邮报指出，白恩斯向泽连斯基简报他对俄罗斯接下来军事计划的预期，他亦承认在某些时候美国军援将更加难取得。消息人士表示，泽连斯基与他的情报高层官员讨论到，在共和党中期选举以微弱多数掌控联邦众议院后，乌克兰可能要等更长的时间才会获得美国与西方持续提供的援助。泽连斯基去年十月访问华府时，亦曾经同美国国会说，军援乌克兰是对民主的投资，这个不是在度做慈善，并敦促美国能够持续提供支援。据美国最高法院礼拜四表示，是经过长时间的调查后，他无法最终确定是哪个泄露了一份未发表的意见草案。该草案显示，最高法院准备推翻罗素韦德案的裁决，并收回堕胎权。最高法院在一份未署名的声明中写道，2022年5月，本法院遭遇了历史上最严重的背信事件之一，一份意见草案被泄露。这次泄密不单止引发了受到误导的抗议企图，亦是对司法程序的一次严重攻击。根据随附的最高法院法警报告，调查小组无法确定是哪个泄露了法院准备推翻罗素韦德案裁决的意见草案，但调查已经确定法院的信息技术系统不太可能被法院以外的人不当访问。报告说，在检查了法院的电脑设备、网络、打印机以及可用的通话和文本记录后，调查人员没有发现任何关于是哪一个披露了意见草案的取证证据。此外，由于新冠病毒大流行，更多的人在家工作，这个令法院的内部信息技术系统更加脆弱，增加了故意和意外泄露法院敏感信息的风险。根据劳工部礼拜四的报告指出，在截至1月14号的那个礼拜，全国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下降了15,000人，经季节性调整后是19,000人，亦是15个礼拜以来的最低水平。首次失领失业救济金人数往往受裁员规模影响，而该指标保持稳定，这个表明劳动力市场依然紧张。持续失灵失业救济金人数是衡量招聘情况的指标，该数据落后一个礼拜，在截至1月7号的一个礼拜， 持续申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是165万人，高过前一个月的163万人。每个礼拜申领失业救济金的数据是不稳定的，经常修正，尤其是在假期前后。而最近几个月，随着就业增长放缓，特别是科技公司的裁员变得更加普遍，但一些经济学家表示，这个并不一定意味着有更多人失业，因为很多公司都迫切需要更多工人，尤其是技术工人。从汽车行业到退伍军人事务部，再到非营利组织，人手都非常短缺。根据欧盟高级官员近日敦促 TikTok 需要遵守即将出现的规则，否则可能面临被禁用的命运。这个是布鲁塞尔官员针对 TikTok 态度的一个重大变化。根据 TikTok 公司必须在9月1号前遵守的数字服务法，大型互联网平台将不得不面对一系列的内容审核规则，如果违反将面临高达年收入 6% 的罚款，或被禁止在欧盟国家使用。欧盟内部市场专员布雷顿说，该平台的用户可以在几秒钟内就获得有害的，有时甚至是威胁生命的内容，这个是不可接受的情况，亦是该官员在礼拜四与 TikTok 首席执行官受资进行视讯通话后所发表的声明。布雷顿写道，由于拥有较年轻的用户，他的责任亦就更大。他针对位于中国的母公司字节跳动有限公司的一些员工监视记者，以及该公司将个人数据转移到欧洲以外地区等问题提出了担忧。为了进一步加强美国政府在限制中共获得先进半导体方面的力度，共和党资深议员麦考尔近日要求商务部提供对敏感技术实施出口管制相关的文件。众议院外交部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麦考尔在致商务部长雷蒙多的信中表示，他所在的商务部没有回应此前要求解释他如何执行控制措施的请求。麦考尔在上个礼拜寄出的但之前未公开的信中写道，美国需要一个政府的整体方法来保护敏感和军事技术免受外国对手的侵害，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麦考尔补充说，之前他已经多次寄信给商务部，但都未得到可接受的答复，有些信甚至已经寄出一年几。他强调，新一届国会的主要目标之一是确定商务部是否应该继续领导出口管制制度的实施。根据世界卫生组织19号发布的梅州报告，截至15号的过去个礼拜，中国通报感染 COVID-19 的住院患者大增 70%， 达到63307人，这个是疫情三年几前爆发以来单个礼拜最高数值。路透社报道，不过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他们仍然在等待中国提供按州分类的具体地方数据。世卫和其他组织表示，中国一直低步疫情反弹的规模，他们亦一再要求中国提供包括死亡、额外死亡人数、基因定序等更详细的数据。中国疫情自12月7号起再度爆发，1月8号中共放开出入境限制，不再实施之前的非必要不出境的政策。当前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每个礼拜有多班香港国泰、上海东方、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班机抵达。不过尽管有大批中国大陆旅客入境纽约，并没有带来纽约市疫情升温。纽约市在1月8号之前及之后的疫情数据都基本持平，中国的疫情显然与海外形成鲜明对比。大纪元特稿指出，病毒是针对中共而来。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巴西总统卢拉二月访华府与拜登会谈，泽连斯基现身达沃斯，呼吁西方进一步提供武器。FAA 话，因药聘人员不慎删档，导致全美11号上万个航班停飞。全美国财政部官员二月将组团访问中国，为耶伦出访做准备。 中国公费留学生赴瑞典前，全需签效忠党国协议。全日俄最快一月底加入美国，对中国限制先进半导体设备出口。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南美国家巴西的总统府礼拜四话俾法新社知，总统卢拉2月10号将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拜登会谈。左翼前工会领袖卢拉1月1号就任第三个总统任期。卢拉曾经说他希望与前右翼总统波索纳罗关系紧张的外国政府改善关系，例如美国。拜登1月9号邀请卢拉造访白宫。前一日，数以千计的波索纳罗支持者冲入巴西国会，总统府和最高法院大肆破坏。卢拉18号晚间在推特写道，民主是我们打造强大国家的唯一方式，他将与拜登会谈，看他如何处理极有势力。77岁的卢拉22号将出访邻国阿根廷和乌拉圭，展开他就任后首次出国访问。他亦将在1月30号接待德国总理肖尔茨，双方将讨论如何处理极右端主义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月19号表示，他不确定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否仲在生，而且是俄罗斯的决策者。泽连斯基当日早上在线上参加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和参加会议的国家讨论该国与俄罗斯进行和平会谈的可能性时做了上述表示。泽连斯基在会议上说，乌克兰多年来试图借由外交手段收复被俄罗斯占领的领土，其中包括克里米亚，但俄方并没有这样的打算。泽连斯基在会议上亦敦促盟国继续提供军事援助，以协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泽连斯基强调说，乌克兰最需要盟国提供防空系统来保护平民和能源设施不受敌人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他再次呼吁提供远程大炮，以向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军队开火。美国联邦航空总署 FAA 礼拜四表示，根据初步检讨，由于药聘人员非蓄意删除档案，干扰了重要计算机系统，导致全国各地1月11号超过11000架航班停飞。路透社报道，联邦航空总署表示，问题是在工作人员更新即时数据库和备份数据库之间同步过程的时候发生，目前没有发现网络攻击或恶意迹象。航空总署代理署长诺伦计划今日为国会议员和工作人员举行线上简报会，他们想了解飞行员通讯数据库出问题的细节。这次事件造成美国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以来，全国第一次暂停班机起飞。超过120名美国国会议员上个礼拜话俾联邦航空总署知，他们完全不能够接受电脑运作中断的讲法，要求解释未来如何避免类似事件重演。联邦参议院商业委员会工作人员亦要求航空总署答复这一次计算机运作中断相关问题，包括航空公司为何可以在空中任务通知系统故障时选择继续运作。两名熟悉相关计划的消息人士19号告诉路透社知，美国财政部官员2月将组团访问中国，为财政部长耶伦访中做准备。耶伦18号与中共副总理刘鹤会面后，美国财政部宣布耶伦计划出访中国，并欢迎中方官员在近期访美。一名未获授权公开发言的消息人士说，耶伦出访日期尚待确定。另一名消息人士透露，耶伦预计未来几个月就会出访，财政部人员访问中国后可能会订定日期。美国总统拜登去年11月在印尼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后，华府与北京着手推动加强双边沟通。耶伦与刘鹤18号在瑞士苏黎世举行一场坦诚、实质和具建设性的会谈，双方同意加强关于宏观经济及金融议题的沟通。 瑞典媒体报道，瑞典多间大学发现有超过30名来自中国的博士生在抵达瑞典前被迫签署宣誓效忠中国共产党的协议。据报道，瑞典各大学目前已经通报有超过30名中国留学生与中国教育部管辖的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签署协议，承诺效忠中国政府，为政府服务，绝对不参与违背当局意愿的活动等。一旦违背协议内容或中断学业，这些留学生在国内的家人就会被政府追讨留学补助款项。自由亚洲电台19号报道，一直追踪记录中共海外渗透的法国独立导演、评论家黄龙梦认为，中共政府正透过这一类协议，将中党爱国的留学生派往海外，使留学生变成他的爪牙。瑞典驻欧洲理事会议员大会前副主席林德布劳德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现在终于有证据表明中共强迫欧洲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签订忠诚协议，阻政外界长期对中共利用学生持探情报和宣传意识形态的质疑。他说，民主国家必须捍卫学术自由。美国在去年10月对中国制出全面的半导体生产设备出口管制，还未全面获得美国关键盟友的跟进支持。美国正加速拉拢日本和荷兰等盟国，共同对中国制出半导体设备禁令。彭博19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荷兰和日本可能最快在明年1月底达成并确定对中国的晶片出口管制。荷兰首相吕特礼拜四在世界经济论坛受访时提到，我相当有信心我们会实现这个目标。日本首相安田文雄和荷兰首相吕特先后在1月13号和1月17号前往白宫和美国总统拜登讨论一项计划。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 Kirk Campbell 透露，拜登和安田文雄的讨论很有成效。吕特在与拜登会面后表示，相关会谈仍在进行，预期荷美两国一步步能够达到良好的合作结果。外界预期日本和荷兰对中国的半导体设备禁令不会好像美国那么严格。美国不单止限制美国半导体设备出口，还阻止美国企业与中国晶片制造商合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2023年1月21号，年三晚。李东梅在这里祝大家兔年快乐，身体健康，心想事成。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因疫情丧失至亲，中共对抱怨者有专项行动。病株有两种面孔，中国旅客出境国际未爆大流行。民调和北京打交道，欧洲13国60%人反感。纽约时报全球最值得去的地方，台北入选。宋祖英也走佬。以下是新闻的详尽内容。数以万计的中国大陆民众在1月21号开始过农历新年，但是很多人在疫情中，特别是过去两个月，失去了亲人。因为疫情失去至亲的人，对当局毫无防范计划突然开放所导致的惨况感到愤怒。英国卫报报道，中央网信办在18号起启动清朗专项行动，其中一个目的是防止渲染灰暗情绪。报道引述中国传媒指出，各地网信部门和网站平台将加大网上巡查力度，确保首页首评、热搜榜单、热门话题、热点推荐、push 弹窗、资讯流、评论等环节板块生态良好。专项行动还要求严肃查处一批违法违规的网站平台和账号，查办一批典型案例，形成震慑效应。 有四川网友在网上透露，他20号返乡过节的时候发现，沿途家家户户都在办丧事，阴暗悲伤的场面和即将过年的喜庆气氛形成巨大的反差，和中共要求过年宣传的正能量相反。网友批评说，以后会不会连丧事都不准办，理由是散播社会阴暗面，大陆人民的基本权利知情权被剥夺了。更有人嘲讽，就来过年了，啱啱好丧事起办，这个好中国。1月18号，习近平视频连线慰问，向国人致以新春祝福，但外媒形容他面容憔悴，讲话声调低，偶然似乎做出努力微笑的样子。有评论说，习近平的讲话透露了很多信息，一连串的指示将医院人满为患的真相和盘托出，亦都证实了医疗系统崩溃之后的混乱状态，同时暗示了大量重症患者难以救治的事实。习近平亦都说，农村医疗条件相对薄弱，要补齐农村地区疫情防控的短板。视频人士中原评论说，习近平不得不承认疫情依然吃劲，这个对中共政权和中共高层的权威都将继续产生严重冲击。中共最怕的当然不是会死几多人，而是担心因此产生新的政治变局。中共确认了3月4号召开政协会议，但中共两会能否顺利召开，一大批中共退休的和在职的官员都已经病没，跟住仲会轮到边个，中共高层权力能否如期过渡，睇起嚟都系未知数。中共过年假期将至，正值当局松绑防控。中共官媒话，平均每日有24万人出境。中国大陆的感染率咁高，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出境旅游，是否会带动所到之地疫情的快速传播呢？很多国家因为担心再次爆发疫情，都对中国旅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防控政策，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到目前为止没有对中国旅客实施防疫限制的国家并没有出现疫情加重的迹象，泰国就是其中之一。根据携程近日发布的2023年春节旅游市场预测报告，最受中国游客欢迎的10大出境游目的地分别是澳洲、泰国、日本、香港、马来西亚、美国、新加坡、英国、澳门和印尼。其中中国新年期间赴澳洲墨尔本的旅游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倍，曼谷增长超过10倍。大陆媒体11号报道，中国出境旅客几乎一半都去了泰国。曼谷邮报引述苏凡纳布机场负责人指出，1月16号至28号中国新年期间，预计会有180万名中国大陆旅客。旅泰华人骆先生说，从1月9号起陆续来了不少人，泰国民众其实亦都知道中国疫情很恐怖，所以还是很担心的，不过为了生活亦都没什么反弹，但是泰国并没有疫情大爆发，可能说明这个病毒只是在中国起作用。不单止是这样，使用谷歌疫情统计搜索上述10大目的地和意大利，发现其余10国地区疫情都在回落。而身在马来西亚的谢先生亦都没有看到当地的疫情因为中国游客的涌入而升温。新西兰1月16号通报，过去7日的平均病例比前2个礼拜有所减少。台湾卫生部门采检到的大陆主要流行病毒仍然以 BA.5 和 BF.7 为主。其实不少出境游的中国大陆人病毒测试呈阳性，例如众所周知的上个月28号飞往意大利的航班被检验出超过50%的人呈阳性。中国大陆80%至90%的超高感染率，游客来到境外，就算是香港、澳门这些国家的疫情为什么没有出现上升的趋势，大部分反而神奇地下降。 自媒体人唐靖远说，同一个病毒在大陆它表现出来的是核弹级的爆发，连二次感染这种重症都频频出现，为什么这个病毒一到了海外就立刻变了另一副面孔呢？很显然瘟疫是有针对性的。时事评论员王克说，为什么要针对中国人而来？中国人都搞不清楚这个区别在哪里，就是中共在控制着中国。所以中国今次疫情的独特现象一再表现了法轮功创始人李大师所指出的疫情针对中共而来。对于身在中国的人怎样避过这一场有针对性的瘟疫，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开示，远离中共邪党，不为邪党站队。一间美国非营利机构公布了最新民调，显示13个中欧和东欧国家的民众在俄乌战仍然在继续的背景之下，对中俄之间所谓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表达忧心。有超过60%受访人对北京持负面睇法，民调中还针对中国、美国、欧盟政府就疫情的反应、人权纪录和对台政策内容进行调查。美国智库国际共和研究所 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 进行了这项民调，大部分受访者不单止对中俄的伙伴关系感到担忧，而且支持本国政府对中共侵犯维吾尔人的人权行为采取行动。民调发现 ,61% 的受访者对于中共持负面睇法，其中34%的受访人在过去12个月内对于中共的睇法更加恶化。而这34%的受访者之中，又有66%认为中俄之间的伙伴关系是致使他们对于中国睇法恶化之最大因素。有40%受访者认为北京支持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另外台海关系亦是欧洲人关注的重点。不过在这个议题方面，受访人的看法并不一致。有46%的受访人认为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仅有36%的受访人认为欧盟应该介入台湾问题。但是国际共和研究所的专家沃利奇 Jason Wallace 说，欧洲人对台湾议题方面，欧洲人在台湾议题方面产生分歧，并不代表欧洲各国政府将会更为谨慎保守地采取支持台湾的行动。相反，欧洲已经知道同一个专制国家俄罗斯做生意的代价，这个将会继续影响他怎样来同世界上最大最危险的专制国家中共打交道。我们将会继续看到欧盟和台湾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合作不断地增长，好像最近德国联邦议院和立陶宛议会的代表团所展示的这样。今次民调的13个国家包括奥地利、波兰、匈牙利、意大利、克罗埃西亚、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维尼亚和希腊。随着全球疫情趋缓，各国旅游业亦都逐渐复苏。美国纽约时报公布最新的2023年最值得去的52个地方，其中台北市以第36名入选。报道更形容游客能够享受从霓虹闪烁的夜市到传统古朴的寺庙，并提及台北的低犯罪率和自然美景。根据纽约时报推出的列表，第一名是英国伦敦，第二名是日本岩手县盛冈，第三名是美国科罗拉多州纪念碑谷，而台湾就有台北上榜。根据2022年版的最值得去的52个地方，台湾没有上榜。今年台北直接从榜单外进入第36名。纽约时报报道中形容台北对游客来讲能够有各种感官刺激，还有令人惊叹的自然美景、低犯罪率、空气清新。报道指出台北拥有各式美食和丰富的文化乐趣，一 尤其台湾灯会暌违二十几年重返台北，游客将能享受2023年的台北元宵节，大赞台北在2023年依然是一个能够欣赏人类巨大创新力量和理想的地方。日前网上传出消息，说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掌权时带头淫乱的四大情妇之一宋祖英亦都走佬了。消息说，从美国一名华裔教授那里得知，宋祖英居然已经静静移民美国了。网友说，保护伞没了就只好走佬了。对于这个消息是否真实，有不少网友带有疑问。有人说，不可能吧，他不是已经被封为将军了吗？军人不会有护照在手上，他必须先退伍再退党，然后申请个人护照，然后再申请移民。从人家那里听回来的，军人移民难度高。亦都有人批评，美国居然给党国军级的人入籍，看来真是包容。中共高官家家都有人在国外，专门为中共培养贪官和酷吏的中央党校教授退休之后来美享受自由，发挥余热。红色演员个个在美国都有家，入党是为了生存，出国是为了彻底安全。但有人回应说，有几多高干和家属在美国，为什么二十位副委员长在美国的资产被冻结？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中国居民爆可怕情况，学者指北京或变得更危险。日媒报道，阻吓中共武力威胁，美国扩大培训台湾军队。北交所惨淡颠覆想象，专家一句话拆解。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天是1月21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大纪元1月18号采访了湖南省邵阳市属下的某乡镇居民，获得的消息显示，当地的老人家死亡数量惊人。其中唐宁所在的小县城常住人口大约60万，他向大纪元表示，但是据他所知，在这一轮疫情粗略估计有过千人死亡，例如每日都有抬棺材上山的，棺材价格比平时贵了一倍几，甚至是两三倍。他知道的有一家人失去两三个亲人，有些一家里面50几岁的两兄弟死了，亦都有一对夫妇死了，个仔亦都死埋。夸张一些的时候，同一条巷同时办丧事的有四家人。李春住在邵阳市辖下的一个偏远农村，县城大约有10万人口。他向大纪元表示，当地都是土葬的，这段时间经常遇到送殡队伍，一个县城里面同一时间搭灵堂，大概可以有6至8个人。李春有一次见到一条街对面两家人同时办丧事，还有一次见到两个灵堂就相隔200米，然后再过了桥300米之后又有一个。一位在上海工作的杭州人赵先生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的时候表示，他的爷爷近期在杭州因为感染去世。杭州大概有8-9间殡仪馆全部都爆满，火化至少要排2个星期以上。不单止杭州，我在上海当地的朋友屋企亦都有人因为疫情去世，上海亦都烧不切，停在冷冻库里面排队，每日亦都是一笔支出。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向赵先生透露，冷冻库里面已经堆满。 身在美国的中国民营企业家胡力任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他九十几岁有长期病的爸爸一月十一号在上海因为新冠去世。胡力任向记者表示，以前殡仪馆每日大约开工八个钟，现在是二十四小时不停火化。正常的情况下，一般三至四日就会被火化，但是现在要排队两个半星期。他估计近期死亡人数可能是以往正常人数的十二倍。而且一个朋友向胡力任说，殡仪馆的人亦都跟他说，现在他们不单止加班加时，还要改造，大量增加焚尸炉。胡力任分析说，中国政府可能已经意识到未来死亡的人数可能会大大增加，不是起这么多焚尸炉做什么，起了之后就是为了未来用。中共在不发出预警的情况下突然解封，导致疫情大爆发，究竟造成几多中国人遇难离世，那就好像1960年代的大饥荒一样，是中共不敢公布的机密。美国知名中国问题学者、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恩警告说，习近平在防疫问题所遭遇的挫败可能会令他更加危险，世界应该为此做好准备。裴敏恩最近在彭博社发表文章，将习近平清零和解封造成的灾难和1960年代初毛泽东时代的三年大饥荒比较。裴敏恩指出，当毛泽东意识到大跃进导致的饥荒破坏了他在共产党内的地位的时候，他并没有认输或者放弃，而是开始策划一场大规模的清洗，后来就成为文化大革命，令国家陷入了十年的混乱。裴敏恩分析说，习近平可能不是另一个毛泽东，而如果他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的话，他几乎肯定会变得好像毛泽东一样，更加不可预测。日本经济新闻1月20号报道，为了阻吓中共在台湾海峡的各种武力威胁，美国将会运用多个州政府的所属军队、美国国民兵来扩大对台湾军队进行多样化的军事训练。国民兵是美国各州政府拥有的地方武装部队，美国在50个州、华盛顿特区、关岛等美国领土都设有国民兵，他们平时在州长的指挥下执行国土守护、救灾任务，或者出面维持公共秩序。如果是国外发生战争，国民兵就会被编入联邦军队，负责战斗和后方支援。例如在过去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国民兵都有参与。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表示，通常美国会派遣一个州的国民兵训练外国军队，但是今次的计划将会给多个州的国民兵参与台湾军队的培训，因此训练的规模和频率都会增加，藉此来加强对共军的阻吓力。美国亦将会参考国民兵培训乌克兰军队有效阻止俄罗斯军队推进的实绩，加深美台的合作。去年五月底，蔡英文总统和访问台湾的美国参议员斯克沃斯会谈时，曾经公开表示，美国国防部正在积极计划推动美国国民兵和台湾军队之间的合作。但是一位直接参与美台军事合作的官员透露，其实早在蔡英文公布这个消息之前，美国国民兵就已经开始对台湾军队进行培训，其中似乎亦都包括夏威夷州等州份的部队。据报道，美国国民兵主要是透过州伙伴计划 SPP 向世界各国的军队提供培训，目前有80多个国家参与，内容就根据支援国的各种情况有所不同，包括步兵部队的作战执行、飞机的运用、网络防卫、灾害和恐怖袭击对策，以及医疗支援等多个项目。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美国对台湾的支援和防卫关系是根据中共现在的威胁而做调整的。拜登政府认为中共正在增加对台湾的威胁，因此有意扩大培训，但是美方对具体的行动、训练等就不予置评。这位发言人还表示，美台关系稳固有助于台湾海峡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北京证券交易所成立一年几以来表现惊人低迷，当局日前发表新规定，期望力挽颓势，被专家指是本末倒置。北交所自从2021年12月成立以来持续低迷，其中 A 股广资国际在上星期四全日交易量不够三手，成交额2200元。这个月到现在，该股票至少有四个交易日单日的成交量低于50手，而部分日子在主要交易时段成交几乎是清零，近日的日成交量亦都只是平均徘徊在100多手。这个并非是个别例子，据大陆传媒和金融数据平台统计，去年12月至到现在，北交所有不少股票每日的平均成交额在几千至到几万元之间。去年12月新上市的32只股票之中，就有28只出现首日跌破发行价，比率超过 85%。北交所是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亲自指挥部署的，但是就每况愈下。台湾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黄燕伦表示，中共的极权体制有很多缺陷，第一个就是领导所知的事其实很有限，他什么都要管，但是他就什么都不知道。第二个是领导的时间是有限的，每日都有这么多事要处理，所以说名义上是他管，但是最后就可能没办法管了。因为官僚体制有他的缺陷，尤其好像中国这种每一件事都要向上请示，向上询问。19号，北京发表股票做市交易规则，期望提升市场流动性，挽救北交所的颓势。黄燕伦表示，证券商想尽办法提高交易量，取得手续费是无可厚非，但是这件事由政府主导就是本末倒置了。因为国家政策的重点其实不是赚取手续费，也不是账面上的指数高，亦或是怎样行，好像实现多少增长感。中国人讲实业然后做实事，就是他要反映实体的经济增长。政府给予市场适当的规范，等市场自由成长，经济自然就会增长。经济增长，大家有钱就会投资，交易量自然就会增加。黄燕伦指出，中共的改革开放虽然导入了市场经济制度，但是它的管理体制仍然是计划经济那套，也就是说经济数字的变化不是反映实体经济的增长，其实它最真实反映的就是领导的手腕，它的执政是怎样，还有它未来官场的路是什么方向。其实这个情况是非常扭曲的，我想唯有彻底放弃这种旧的思想才是人民之福，亦都是将市场做大的一个正道。19号下午，来自香港的华人工程师冯女士 Tracy 看了神韵新纪元艺术团在美国波特兰市海勒剧场的第二场演出，她赞叹说神韵带来耳目一新的视听享受，恢复传统文化，更加是华人的骄傲。冯女士向新唐人表示，神韵舞蹈是很传统的中国舞蹈，跟她以前接触的舞蹈很不一样，咁对佢嚟讲系好新鲜，佢非常中意，从中学到好多嘢。冯女士话佢最中意嘅系水袖舞，因为跳得好靓。佢称赞话睇得出每个演员都好努力，好出色。神韵喺西方社会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全球观众嘅盛赞。冯女士亦都赞叹话神韵真系华人嘅骄傲，舞台呈现嘅中华文化好好。给了一个很正面的感觉给外国人，同时每个舞蹈演员的表演都相当专业，相信外国人或者美国人都应该会喜欢。对于在演出展现的法轮功坚忍反迫害的情节，冯女士表示，人权就算在世界每个角落都是每个人需要关注的，每个人都应该受到公平对待，每个人都应该有他们的权利去讲出他们自己的意见或者他想追求的事物。他认为任何形式的迫害都不好，所以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开开心心得到他们真正想要的自由和快乐，期待中国人 恢复人权和信仰自由。今次在中国农历新年之际，冯女士在美国波特兰看到世界第一 show， 令她非常感恩，因为在香港看不到神韵。她表示第一次在波特兰有这么好的气氛过中国农历新年，她很感谢她的朋友带她来看演出，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体验。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浙江温州平阳县公安局19号发通报说，该县19号上午发生一宗刑事案件，一个42岁的男子因为纠纷持刀行凶，造成6人死亡。知情网民披露，起因是村主任强占土地所引起的，行凶男子是因为土地被强占上访而被运去精神病院，他爸爸亦都被激死，最终将村主任一家灭门。事实上类似的这种事近年来在中国频频发生，就好像以往一样，网民评论一面倒站在行凶者这边。有人说法律不能够伸张正义，自己就是判官。观众朋友，你又怎么看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今日系1月21号星期六，我系 Jack。欢迎收睇国际风云。首先是新闻提要。侵台板上钉钉，中共正在谋划这件事。T-Mobile 爆3700万客户的数据被盗。外资翻不去，刘鹤喊话国际资本失败。法国总统计划大幅增加国防预算。英国首相交通违规被罚款。下面请看详细报道。近日法国媒体披露，根据中国学界爆出的消息证实，曾经吹捧明清时期闭关锁国政策的新任中国社科院院长高涨，近日在习近平的授意底下，召集历史和经济学者研究侵台后如何因应国际制裁带来的经济独立。根据法国专门报道国家级情资的新闻媒体法国情报在线报道指出，中共对台开战的企图越加明显。去年12月指派有宣传背景的历史学者高涨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被视为习近平想要掌控台湾的最新架构布局。这篇文章写到，中共最高智囊机构社会科学院的角色非常特殊，专门为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定调。社科院研究员都必须同共产党高阶公务员保持紧密联系。高翔曾经任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并且在2016年到2017年间担任福建省宣传部部长。熟悉台海宣传以来，由此可以看出习近平企图增加和学术界的合作，利用研究能力为共产党服务。文章仲指出，習近平持續關注並研究台灣議題，希望社科院可以更進一步同中共中央宣傳部在台灣議題上合作，以沙盤推演各種意外狀況。其中最大的不確定因素就是武力侵台之後，國際祭出大規模制裁，企圖讓中國深陷經濟孤立時候所帶來的後果。據說去年8月，高翔领导的中国历史研究院发表文章，为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平反。他在万字长文中说，清政府当时锁国不单止为了维护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自给自足经济，更是为了防御侵略者，具国家安全意味。对此法国媒体披露， 高翔之所以撰写这份引起学政界关注和批评的报告，就是因为去年春天曾经接到习近平亲自指示，希望他分析明清帝国时面对西方侵略殖民，为保护国家利益和主权而采取长时间闭关锁国的各项优点。另外，根据中国学术界的内部消息来源说，向法国媒体情报在线证实，近日高翔接获中央领导人指示，正召集一群历史和经济研究者，继续研究中国如何应对经济孤立的所带来的相关冲击。报道指出，历史学者的任务是帮政府未来恐怕必须经济封闭的选择找一套说辞，经济学家的任务则是制定紧急时期政策，好让中共政权即使面对自己造成和国际迫使的孤立，亦都能够依据所谓的中国现在的经济体系特色继续存活下去。1月18号，微软宣布裁员1万， Amazon 公布裁员18000，而在20号， Google 宣布裁员12000，这个创下科技史之最。与此同时，另外电信巨头亦都传出坏消息，美国有1亿多用户的第三大电信巨头 T-Mobile 1月20号表示，正在调查涉及3700万个后付费和预付账户资料外泄事件，可能要支付巨额损失。据 Newsmax 报道， T-Mobile 在19号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一份文件中表示，恶意攻击从11月就开始，而且窃取了3700万客户的数据，包括地址、电话号码和出生日期，而他们是在1月5号发现的。他表示，到现在为止的调查，被盗的数据不包括密码或者是 PIN、 银行账户或信用卡信息、社会安全号码或其他政府 ID。 T-Mobile 表示，他们的调查仍然进行当中，但是这个时候恶意活动似乎已经得到完全节制，没有证据表明入侵者能够破坏公司的网络。他说数据是在11月25号左右首次被入侵的，更频繁的信息被盗可能会流失注重数据安全的客户或引发诉讼等。去年7月 T-Mobile 同意向提起集体诉讼的客户支付3亿5千万美元。之前 T-Mobile 在2021年8月披露包括社会安全号码和驾照信息在内的个人数据被盗，当时有近8000万美国居民受到影响。而在2021年1月、2019年11月及2018年8月，都发生过被盗取资讯的事。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近日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WEF 向国际投资者喊话，中国仍然是一个做生意的好地方，专家指产业链已经迁出中国，外资回不去。刘鹤说，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强调中国绝对不搞计划经济，希望吸引外资。美国南卡莱纳大学魏肯商学院教授谢田20号对希望之声表示，中共在经济状况恶劣、防疫失败的情况底下派刘鹤出来洗地，希望招商引资。中共虽然知道困难，但是总要挣扎一下，如果中方不出席达沃斯论坛的话，可能变成负面新闻。但是刘鹤喊话恐怕难凑效。谢田分析说，现在产业链转到越南、东盟国家印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超过一半，还在这继续启动，而且开工没有回头箭，不能够回去。现在中共不管再开出什么优惠条件，都没有人信他。中国亦都确实没有办法保证说，我不会再来一次封城。还有中国熟练的劳动力都开始缺乏，尤其是瘟疫死了那么多人，会造成中国劳动力市场萎缩。不单止外资撤离，中资亦都在向外转移。路透社引述消息指，苹果和三星电子的供应商中国显示屏龙头企业京东方计划投资4亿美元在越南设厂。刘鹤虽然强调坚持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但是中共却一直加紧对私企的控制， 中央社根据路透社消息报道，阿里巴巴旗下的影音平台 Yugo 近日遭到官方收购 1% 黄金股，从此有国资背景的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取得一席董事职位。12月，阿里巴巴子公司广州六角信息科技 1% 黄金股被中国网信办和财政部共同发起的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 CIIF 所属的投资公司网投卫城收购，网信办派出一名官员担任董事。谢霆指出，中共占领了国家重要行业，如电信、通讯、交通、能源、银行、保险等。他说，新的互联网、金融科技企业，这些国有企业都做不来，让民营企业从外国将它学过来，做出了规模，也都赚了钱，他就开始割韭菜，已经将阿里金服、腾讯基本上都收拾回去，或者是派出党委党支部来全面控制。据路透社报道，阿里和蚂蚁集团有两间企业已经设了三个共产党党委组织，下设25个二级党组织，150多个党支部。中国南方某公司老板金涛披露说，现在规定员工超过15个人需要有党支部，必须要有。间厂好像是500人，他派3到5个人，1000个人还派了支部十几个人。正经八百公务员，他所有的工资全部是由企业承担，权力很大，你必须要听他的，他的很多事可以插到你的管理里面。20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制定了关于大幅度扩充武装部队的详细计划，这个是为了应对日益增加的地缘威胁。根据马克龙的讲法说，法国政府的下一个七年预算将从2950亿欧元增加到从2024到2030年的4130亿欧元，来满足军事需求。他在法国西南部的蒙德马桑空军基地指出，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冷战后的和平红利已经不复存在，因此法国需要重建一支军队来保护国家的自由、安全、繁荣和在世界上的地位。马克龙说，改革的关键是将军事情报预算增加 60%， 通过投资无人机、网络防御和改进防空来适应高强度冲突。他表示，我们需要提前进行一场战争准备。去年2月，法国未能预见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在这个之后，法国的军事情报部门负责人艾里克维多丢掉了工作。维多当时承认美国和英国情报部门正确解读了局势，而法国没有。马克龙表示，在目前局势底下，法国将不得不重新考虑盟友关系，同时保持欧洲的领导地位和可靠的北约盟国，深化和德国、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关系。在最近几个星期，法国加强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计划派遣 AMX-10RC 轻型战斗坦克，但是它的供应仍然落后于其他欧洲盟国。在20号，英国首相苏纳克在拍摄社交媒体视频的时候，不慎曝光自己在坐车的时候没有戴安全带，之后遭到政府罚款。英国北部兰开夏郡警方在声明中表示，已经向一名来自伦敦的42岁男子发出了有条件的定额罚款，而 BBC 证实这名男子就是英国首相苏纳克。当时他正在拍摄一个关于政府提高支出消息的视频，在上传到 Instagram 账户之后引起了舆论非议。苏纳克表示，他完全接受这种惩罚，并指出这个是错误，已经对警方道歉。按照英国规章，在后座上没有带安全带的乘客可能会被罚款100英镑，如果案件抵达法庭，金额可能会增加到500英镑。这个是苏纳克在政府任职期间第二次收到定额罚款通知。去年4月，他和太太因为参加了前首相 Boris Johnson 的生日聚会，违反了疫情规定，遭到罚款。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就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